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大家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来到零点繁星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广播音乐布道会第二场《生命的春天》。每每看到一个新生儿降临到世界，都充满着欢乐和欣喜。春天在哪里呢？春天就在三月的春风，四月的阳光，五月的花朵里，更在婴孩粉红色的脸庞，幼儿的呀呀学语，儿童们无忧无虑的欢笑里。
是啊，我们的生命的春天真的非常美好。我还记得我这些儿童时候的春天的喜悦，还记得母亲给我洗澡的时候，她温柔的小手抚摸我的身体的那种美好，那种幸福。生命的春天真好。
春天总是短暂的，繁花过后便是万木成长，争夺阳光的峥嵘岁月。
是啊，说到峥嵘岁月，人的生命就被迫的走进一条生命的洪流。人们要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学习拼搏，学习竞争，学习为自己的生命成就一个别人不能成就的事业。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家庭给我们的责任。人就在这样的事业的洪流当中不知不觉地老了。当我发现比我大55岁的父亲老了的时候，我心里面多么的悲凉和忧伤啊。他曾经在生命的当中追求他的事业，但是有一天他躺在病床上，他在安息等候死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人所在世界上拼命追求的一切，在人死亡的时候没有一点帮助。人也不在乎他过去做了什么事业，曾经得到什么收获，因为那一切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段，是他已经翻过的生命的一页。死亡在每个人面前留下的是悲哀，是无可面对的彷徨。每一个人无可避免的面对这种悲哀和彷徨，伟人又怎么样呢？据说列宁死去的时候，他的床边留下的最后一本书是圣经，他也在为自己的未来寻找生命的意义，不是吗？他也希望未来为他开启一道希望之门，不是吗？
Thank you. 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刚才所说的青春岁月的一些思想和经历，像空谷的回音一样打入我的心板，让我去思想生命的意义。特别是我父亲走向死亡的那一刻，强烈的 冲击着我的心灵，逼迫着我去思想人生的意义。记得我父亲在急诊室里面抢救的那一会儿，我知道我父亲有危险要离开我了。我想用我的一切抓住我的父亲的生命，不让他走，因为我爱他。我当时心里想，我要用我的眼光抓住我父亲的灵魂，所以我紧紧地盯着我父亲的眼睛，我父亲也紧紧地盯着我，我们看着看着，我连砸都不敢砸一下，我就怕那一会儿他的灵魂就弃我而去。很久，突然有一个人在我背后拍我，那是医生的话：孩子，起来吧，你父亲已经走了。我说父亲没走，你看他眼睛睁着呢。医生说他的瞳孔已经放大了，他已经死了。亲人离开的时候留在你心里的是悲哀，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悲哀，我有的只是彷徨，我父亲的生命到哪里去了呢？我带着这样的巨大的疑问走进人生，走进我的青年成年，我寻求生命的意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和尚，我向他学习佛法，我向其了解佛教的真道。有一天，我的同学送给我一个泥人儿，是他从外地旅游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白衣观音。我的这位朋友知道我有白衣观音在家里，他告诉我说：“你们家里面不洁净，你把你的白衣观音送到我家去吧，我家是干净的。”我也认为我们家的不洁净，我们人都有罪呀。我就把这个白衣观音送到这个和尚家里去的时候，他们家有香案，他就把这个白衣观音供在香案上，然后他告诉我，现在这个观音是没有能力的，我要为他开光。我不知道开光的意思，我说那是什么，他说你看着。他就在那边做法练经，练完经以后他就说，你看这个白银观音比以前更亮了，不是吗？其实我没有看出什么究竟来。他告诉我，从此以后这个观音就有灵性了，他就可以百求百应了。我当时非常迷惑，怎么这个时候观音就有能力了呢？这个能力不是来自于你吗？你为他练经他就有能力了，是你伟大还是他伟大？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遇到了一位佛教徒，我跟他探讨佛教的问题，他告诉我，你们中国的佛教已经偏离了佛教的正道，原始主义的佛教通过南方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佛教是正统的。我说何以见得？他说我们的佛教和你们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你们中国文化的元素，我们是纯正的佛传递的信仰。我说有什么特点？他说我们的特点就是佛是个人不是神。他的这一个说法大大的让我惊讶，怎么佛不是神呢？他说佛当然不是神，你知道佛为什么要追求佛法吗？因为佛他是在印度教的环境当中了解人有轮回，他是对轮回的苦难的悲哀，于是他要寻求一种方法能够摆脱生命的轮回，了结人在无穷无尽的轮回当中的苦难。于是他发现了，如果人排除自己生命的一切孽障，如果生命当中不带有任何的欲望渴慕追求，人就不会被罪所污染，就不会有轮回的孽障在自己身上发生，人就可以逃脱轮回。佛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逃脱轮回的生命的方法，这就是原始主义佛教所传递的道理。 他的分享开了我对佛教的真正的理解，原来佛教所谓的真道其实就是为人寻找一种解脱的方法，它里面没有神，它有的只是最后自我的消亡，因为涅槃就像一盏灯的灯光，因为油尽了它们熄灭了一样。我希望寻求一个人生真正的答案，我不敢把握这种人生，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在我自己手上。
Sing them over again to me,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Let me more of their beauty see,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Words of life and beauty, teach me faith and duty.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Christ the Blessed One gives to all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Sinner, list to the loving call,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All so freely given, wooing us to heaven.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Words of life and beauty, teach me faith and duty.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Beauti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wonderful words of life.
感谢主，在上一首分享的时候跟大家提到了，我向神写信，神给我回信，告诉我他是神。不仅神向我一个人显现启示我他是神，其实神在创始之初的时候，他就向犯罪的人启示自己，召唤人的悔改。圣经分两部分，旧约写到人类最开始的时候，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年代的光景，新约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带出的信仰和真理。在旧约最开始的时候，谈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离开神的时候，神曾经跟那位害他们犯罪的那位蛇说，你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亲爱的朋友们，以色列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是同源文化，因为我们亚洲的文化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根，都是来自于亚当夏娃所传递的这个生命以及生命所形成的文化，我们自然也传递了它的文化的很多特点。比如说以色列的文化和中国文化当中不存在女人的后裔，因为我们是都是归属于男人的。就像我姓王，我是跟我父亲姓的，我母亲嫁给我的父亲的家里面，他就随了我父亲的姓氏。中国没有女人的后裔，同样的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没有女人的后裔，他是谁呢？其实这就是一个潜藏的预言，告诉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有一位单单属于女人的后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以色列人非常的不明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年左右的时候，有位先知叫以赛亚的把这句话挑明了，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将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原来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跟男人没有关系的， 她是一个童贞女，是一个没有嫁过人也没有男女关系的这样一个纯真的一个孩子女孩，她生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突然明白了，原来她是童贞女，她是女人的后裔，她是童贞女的孩子，是预言当中的那一位。这就是神向人启示的一个方法，让人告诉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随着历史的不断的迁徙改变，不断的传递出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信息。大家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有多少吗？我们有人的圣经的研究者做了一个统计，全部圣经大约有1800多个预言，他把这1800多个预言进行整理，发现有关于737件独立的事件，再把这个737件事情再处理，就发现里面有590多件重大的事件，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未来所成就的事情发出的预言。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有多少预言应验了吗？经专家统计，有97%的预言已经应验了，3%的预言是指着我们以后的时代说的，指着耶稣基督要再来，来到这个世界上，信他的他有机会添加，不信的要被他审判，那个未来说的预言都在这3%的这个分量当中。既然97%已经应验了，这3%指着未来说的事情必定应验。亲爱的朋友，神已经从远古到现在向你显现了。在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唯有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来寻找我们，把自己向我们显现。他告诉我们，凡接纳他为个人救主的，他就接纳我们做儿女，做他的孩子。你愿意这位在远古当中都预告的这一位神成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吗？你如果承认你有罪，如果你愿意让他去承担你的罪，他就能够为你承担你一切的罪，让你和神和好，并且在和好的生命当中全然了解全能的神、生命的神、爱你的神。每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之后，他对神的理解会重新上一个台阶，他会重新的认知他的生命。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们用一下祷告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给神，这是祷告，神必定更新你的生命，把更多的真理指教给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在万物之前启示我们你是神，感谢您来到这个世间向我们彰显你自己就是神。主啊，我检查我自己的生命，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因为罪不能和你的生命产生连接，我知道你愿意背负我的罪并且为我的罪而死。主，我感谢你，我愿意承认这一切，我愿意接受你为个人救主。求你拿去我的一切罪，让我与神和好，我愿意了解更多的真理。求主借着我的信更加的向我开启真理的门，让我真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了解他，以至于我借着真理能够得救，全然的归于我的父神。主啊，这是我的祷告，我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是。 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轻轻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一生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啊，为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生的一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双。哦，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同在中。
夜深人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良友.net。